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开始讲道之前，我们还是要一起来祷告啊，请大家特别为吴涛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你给我们一颗火热的心，就是要来敬拜你，就是要来亲近你。主啊，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歌颂，我们赞美，我们读你的话，主，我们要领受你的话。主啊，我们真知道你是我们救恩的力量，在征战的日子，你必遮蔽我们的头，你必保护我们。主啊，我们这个时候特别奉主的名为吴涛弟兄来祷告，他在交付病房，他在那种征战当中。主啊，我们特别奉主的名为他祷告，你遮盖他，你护庇他，你保护他，你医治他，你使他苏醒过来。哦，主啊，你让他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为王然祷告，为儿子 Austin 祷告。你亲自差派你的使者视为安营，保护他们，护卫他们，安慰他们，加给他们力量，在这艰困的时刻，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我们欢迎圣灵运行在这里，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哦，主，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进入2024年。好，今天已经是第三个礼拜了。好，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好，这我已经分享了一两个礼拜也期待弟兄姊妹们能够有深刻的印象。今年我们有三件重要的事工，一个是建立健康的灵命，所以我们已经推动同步灵修透过每日研经释义感谢上帝，我们教会有80%以上的弟兄姊妹都订这一本每日研经释义，所以我们都每一天按着每日研经释义一起来研读神的话然后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非常感恩现在还有人在继续订那期待我们能够在透过每日研经释义同步灵修，我们的生命，我们灵命都健康起来，阿们吗？那第二个重点事工是健康建立健康的小组那个我们的小组已经开始在运作那也慢慢在适应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一个月两次那我们不断的增加我们小组聚会的次数，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更深的更紧密的连结，彼此认识，彼此关怀，然后呢彼此建造这是小组最美的地方。小组也是一个最好传福音的地方，我们可以邀请人很容易邀请人进到我们的小组那我们的亲朋好友，然后让他们在小组当中领受上帝的爱然后能够一起成长感谢主第三个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小组聚会的流程这个我们一直在运作就是有破冰游戏，有敬拜赞美，有话语分享，有关怀带导特别我们的小组长就是我们的小牧者他们会安排这些程序，然后最后带大家彼此关怀，彼此带导那今天早上我要特别分享如何使用每日研经释义我们从去年的最后一季，我们已经每一个弟兄姊妹几乎都有了那我不晓得大家用了怎么样那我要告诉大家比较好的使用方法，在每日研经释义的第九页就是第九页几乎每一季的每日研经释义他都会告诉我们怎么用那我在这边就再讲一下怎么样使用每日研经释义呢？当我们早上起床我们可以来亲近上帝，我们可以先祷告，主啊，我感谢你给我新的一天，我要把这一天交给你，我要来读你的话，求主你的灵充满我，让我明白你的话你帮助我，然后就按着当天的进度来读譬如说今天你们知道今天的进度是哪里吗？今天是1月21号，读的进度是诗篇139篇，然后呢 不是，那是昨天的啊。今天是诗篇140篇，1到13节，好短哦，只有13节而已啊。昨天更短啊，昨天只有17到24节哈、啊，就我今天讲到的经文。然后呢，你可以照着这个下面有默想应用，你可以看他的问题啊。你读完经文以后，你默想哈、啊，然后你可以看他的解释哈。啊然后他有金句你可以背那你这边也有祷告行动你可以祷告你可以祷告。然后呢，你可以到读，你如果想要看更多的内容知道更多的信息，你可以到读经会的网站读经会的网站。然后那边有不同的牧师在讲解那个经文我大概就给他。你们有进入我们教会的网站吗？我们教会的网站现在做得很棒哦。我们要特别谢谢 Chuck、Jacky， 谢你哈，帮我们做这个网站很棒。那如果你进入我们的网站哦，最后面有一个更多，你把它点下去，更多点下去，下面有一个每日灵修，每日灵修再点下去，每日灵修再点下去，就是读经会的内容。读经会的内容，那你这 往上滑、啊、你会看到每一天、啊、譬如说今天是礼拜天、啊、今天是礼拜天的金句、哦、它已经到礼拜一了，因为台湾早一天了、哦、礼拜天的金句你把它点下去，再把它点下去、哦、它就会有两个讲员、啊、然后还有一个灵修分享，还有一个灵修分享，这是台湾客家神学院的院长那温永生牧师，他在简短的分享，我觉得这个简短的分享也都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可以使用现代的 3C 产品，成为我们灵修的祝福这个大家可以用感谢上帝这是在我们现在科技时代我们可以善用这些工具来帮助我们那读神的话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感谢主这是使用。然后呢这个读经思议它最下面也有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如果你想一年读完一遍圣经，你可以参考这个。然后呢，你每一天速读它一年如果要读完一遍圣经，一天要读四章，一天读四章，你一年就可以读完一遍圣经。所以你它有新旧约同步进行，然后可能新约两章，旧约两章，然后你读完你就把它打勾打勾，很有成就感你每天这样打勾打勾很有成就感，哇，我又读了，我又晋升了感谢上帝。第七个，你可以把今天的灵修把它简单的写出来，然后分享给你的小组组员，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族群嘛那你可以分享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这是彼此建造，在我们的灵修分享当中，在我们的读经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建造在小组里面彼此分享所以感谢主那愿上帝帮助我们在今年当中，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能够提升，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阿们吗？好，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彼此鼓励。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叫做心事谁人知。请问弟兄姊妹，你有心事吗？有。有人说不是心事，有心病，你有心病吗？那心事谁人知，心病谁来医？那我们就今天来探讨台湾曾经流行过这一首台语的流行歌啦，叫做心事谁人知那这一首短短的流行歌里面呢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前面几句他说，心事若没有说出来，有谁会知道，有时很想诉说出来，满腹悲哀。那这首歌主要的内容是在表达一个人内心的感受但是很感慨的他虽然讲出来了，没有人了解，也没有人理解这就想到诗篇139篇，139篇 是一位看到我们刚读的经文，你可以了解，是一位能够完全了解人的上帝，他懂你的心，他懂我的心。好，我们看到大卫在描述的时候，看到上帝知道他，好，那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好，上帝都知道他。上帝不只知道他，上帝还关心他。好，这个台语流行歌《心事谁人知》是讲了一大堆，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能够谅解，可能他以前做了什么坏事。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透过诗篇139篇，那这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在这篇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属性，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也看到上帝跟我们的关系，跟你的关系，跟我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上帝最知道我们的需要，那我们如何回应呢？我们如何回应呢？心事谁人知，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就是奇妙的知识。那这一篇诗篇是大卫的诗，大卫在诗篇里面他一共写了73篇，诗篇全部有几篇？150篇。这是圣经最多最多章节的一篇经文书卷他有150篇。那大卫呢，他的作品就有73篇，哇，二分之一强。所以他常常被上帝感动，然后就写成诗歌。不只是诗歌啦，是他的祷告，然后也是他的诗歌。那这是诗篇139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所以这边就开始讲了，这个刚刚我们读过了，有一位属灵的前辈，这个、叫做焦威廉牧师，可能大家听过。他对诗篇有这样的感受，他怎么感受呢？他说，我爱诗篇，因为他教我祷告，我爱诗篇，因为他一直是我心灵的忠实伴侣，我爱诗篇，因为他引导我一生与神同行，诗篇使我成长，诗篇使我深深地体会神是活的，神是美的，我知他活，因为他活在我的生活里，我知他美，因为他将我一生的 遭遇都变成美好的经历，正如古时写出这些诗篇的圣徒一样。感谢神，因为他将诗篇放在圣经里面，赐给了我。诗篇他的名字就让我们知道他是赞美诗，赞美诗集，好像我们的诗歌本一样，它是赞美诗集。希伯来文原文诗篇是讲到说人向神赞美的话，人向神赞美的话。所以呢，诗篇固然就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常用诗篇在敬拜的时候唱诗篇，然后来敬拜上帝在圣殿当中敬拜赞美上帝。但是在圣经当中，圣经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新约37卷，旧约37卷，新约27卷，对不对？一共对不起，旧约39卷，新约27卷，全部几卷？66卷。全部的圣经只有诗篇是人向神说话，人向神赞美，人向神祷告，其他的经卷其他的书卷都是什么？都是上帝向我们说话，上帝向我们启示等等这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从属灵的经历来说只要圣徒，只要基督徒信徒在各种环境当中任何遭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每一个认罪悔改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儿女。只要我们不管在任何环境或是任何的遭遇向上帝发出信心的祷告，那 这些祷告终必变成赞美。哇，这是诗篇作者的经历。他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有被打、被抓、被追、被杀，等等。你读诗篇你就知道，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愿意向上帝发出信心的祷告，那这些祷告终必变成赞美。哇，这是诗篇的由来，这是诗篇的由来。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上个礼拜我讲过，这祷告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但是如何开启这个礼物呢？就是要默想上帝的话，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讲的。那祷告是通天之路，借着祷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的恩惠和大能可以使我们一切的叹息、一切的眼泪、一切的困难化为祝福。因此呢，你如果读诗篇，你会看到诗篇很多前面不管怎么说，但是到最后都成为赞美做结束。这是诗篇的一个特色。那诗篇139篇使我们看到神的奇妙。大卫，这作者是大卫。大卫他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大卫他花时间在默想神奇妙的作为。那他在默想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神奇妙的作为他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在这一首诗中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和我们分享对神奇妙的知识，而且他把它应用在生活当中。大卫终于认识到这位上帝也是认识他的上帝，他认识这位上帝也是认识他的上帝。他得到这种知识呢，就是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所以大卫怎么认识上帝呢？他称呼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什么是耶和华呢？耶和华就是上帝跟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名字。立约意思就是上帝跟大卫跟以色列人是立约的，是有关系的。上帝是他们的上帝，以色列百姓是他的子民，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立约的。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诗篇在整篇24节里面，他一共五次提到说上帝监察我，上帝知道我，上帝认识我。哇，在不同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这个神知道他，神知道大卫，因为上帝已经监察他。什么是监察呢？监察就是小心的查验，小心的探究，知道他，而且是好像看透了、穿透了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上帝知道，大卫也知道，上帝很认识他，很了解他。那上帝究竟怎么样知道大卫呢？或者说上帝怎么样知道我们呢？在这边有可以分成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上帝知道我们做什么。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上帝知道我们做什么。那第二个呢，上帝也知道我们想什么，因为他说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们的意念是什么上帝都知道。这个大卫一个很深的体验。那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有这段经文说，我今日吩咐你，你的话语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在摩西五经生命记里面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吩咐。就是不要忘记上帝，不要忘记上帝的话。那上帝也没有忘记我们。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上帝知道我们做什么，上帝也知道我们想什么。第三个，上帝也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因为在第三节这边说，你行路你躺卧我都细查。哇，这个细查跟那个 这个上面的那个鉴察就有一点雷同啊，就是很仔细的去了解、去观察而得到的结果哈。这是第三个哈，神知道我们往何处去哈，上帝都细察哈。第四节哈，告诉我们说，神也知道我们说了什么哈。他说我舌头上的话，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头环绕我哈。这是第四个哈，我们讲什么，上帝都知道哈。那包括我们说话背后的动机，上帝都知道，因为他说你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啊，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啊，上帝知道我们的意念。我就想到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这边讲到神的话神的道，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啊？预备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好，正因为这样，好，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不住的来向上帝祷告。好，诗篇十九篇那个诗人这样说：耶和华我的磐石啊，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好，上帝都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做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去哪里，好，我们去哪里，然后呢我们说了什么，上帝都知道。最后第五个，好，这边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神知道我们的所有，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在第五节，好，在第五节第六节说，你在我面前，你在我前后环绕我，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感谢上帝，我们今天敬拜团带领我们唱一首歌，叫做谁掌管明天啊？感谢主，上帝掌管明天，上帝环绕我们，上帝按锁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关心我们，上帝爱我们。这个环绕的意思好像城被包围一样那个逃不掉了上帝就是这样包围我们然后约束我们大卫有一个经历大卫他当王以前我们都知道被以前就是大卫前面那个王叫做扫罗王被扫罗王追杀被扫罗王追杀有一次呢这个有一次这个扫罗王又带着三百精兵知道大卫在一个旷野里面然后扫罗王就带着精兵然后就去追杀大卫结果扫罗王就是内急他要大捷他就躲到一个洞里面没想到这个大卫也躲在那个洞里面更深的洞里面同一个洞大卫的部下就跟大卫说哇上帝给你的机会杀掉扫罗王是这个好机会那大卫呢他就轻轻的割下扫罗的衣襟让扫罗不知不觉他都不知道那个他的部下就一直劝他说好机会啊把他杀掉啊你知道圣经怎么记载吗圣经说大卫杀了割了他的衣襟以后大卫心里自责他知道扫罗王是上帝所高的他不能动他一根汗毛他不能伤害他他不能杀害他虽然扫罗王追杀我这个我觉得这是上帝在护卫大卫这里大卫他也知道所以这边说大卫说神护卫我在我前后环绕我按锁在我的身上我是属上帝的上帝让我能够的生命得到归还
即使有时候我们不了解，神仍按他的旨意眷顾保守我们，并且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的。神视为环境环绕着我们，保护我们。当大卫去了解这个上帝的知识伟大奇妙，他感觉到哇，这个上帝太伟大太奇妙的，佩服的五体投地。然后所以呢他能够对上帝那种荣耀的属性这个那种不断的反应那个不断敬拜上帝用诗歌来赞美上帝。那这个第六节说不对，第六节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就在这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哇，他知道他这样默想他知道太奇妙了，太伟大的那我们想到新约的保罗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那他在罗马书十一章的时候，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也感受到上帝的奇妙可畏，所以他就在十一章的33-36，他就下了这样一个结论那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二章以后就是生活实践但是十二章以前是这个神学理论基础，他在讲神学理论基础的最后，他下一个结论就在11章33-36，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身在神丰富的知识，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永远。阿们。对神有近身的认识，应该是我们应该会使我们得着一颗火热的心，不断的追求认识他，然后侍奉他，然后传扬他。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奇妙的关系。这样的知识奇妙，但是没有让大卫安稳在上帝的里面，那反而大卫想躲避神呢。这段经文说，我往哪里躲避你的灵呢？那这个在圣经当中，我们很容易想到有哪一些人躲避上帝。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就躲避上帝，对不对？上礼拜五我们这个小组聚会的时候也出这个题目，什么时候最想躲避上帝？我们看到约拿书，有没有约拿先知，上帝叫他去尼尼微传福音，结果他有没有去？没有，他逃了，他躲避了。然后请问大家，上帝躲得了吗？上帝有没有把他抓出来？上帝把他抓出来，把他丢到鱼肚子里面去，然后又把他救活了。那大卫他在这个地方他也想躲避神。我们看到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常常在我们里面拉扯，常常在我们里面拉扯，直到我们这个人甘心的顺服在上帝的里面。神造我们很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自由意志，但我们呢有自由意志，我们就要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要负责任。因为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嘛。大卫知道神认识他，但很想躲避他，但他知道神无所不在，好像空气一样，这样的知识就给他一种压力，给他一种不安，因为他的心里另外一个想法。那当我们任性，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到一个神看不到的地方，那所以呢，他说我升到天上，我下到阴间，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然后我不管飞到海的飞到海 海极居住、哦、这个、等等，不管是上天下地或是 东边西边、哦、他想要去逃、哦、但是他知道、他怎么躲都躲不掉、哦、躲不掉、哦、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就是大卫跟神的关系、那一种那种奇妙的变化、啊、那一种奇妙的变化、啊、那、大卫、知道、他跟上帝的关系是紧密的，是分不开的、啊、他想要躲都躲不掉、啊、大卫、到最后大卫默想到他的塑造奇妙、啊、我们刚刚有看到说、上帝在十三十四节、啊、这个、躲不掉、啊、没不管到哪里、啊、这个躲不掉哈，然后呢十七十八哈，还没有好，就是他大卫知道上帝环绕我哈，上帝躲不掉，然后呢在诗篇一百三十三十四节哦，就是这两节哈，这边说对不起我没有改过来，这两节是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护庇我，然后、我要称谢你，因我塑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所知道的、哦、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奇妙的创造，奇妙的计划、哦、神造我们的时候、哦、给我们一个心意、哦、让我们这个人、啊、成为一个礼物，让我们成为礼物呈现在世界上，我们要好好的认识我们自己，而且去明白上帝造我的心意，如果我们真了解，那我们这一生活的就有意义。好，那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能够拥抱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感恩，那这是对神对、这是对神最大的赞美，也是最大的见证。所以大卫想到、他想要躲但是躲不掉、他想到上帝造他、太奇妙的、哦、那一种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哦、所以最后一点、哦、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奇妙的回转、哦、那第十七十八节这边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哦、大卫在描述他在默想到神对他的意念、啊、那是、多么大的、奇妙、啊、所以他想到、神对他的意念他就、欢喜快乐、啊、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有一个经典的经文，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即使我们没有想到神的时候、神仍然想到我们。所以、大卫在这边说、我睡觉我醒过来、啊啊、当我们睡觉的时候神不打盹也不睡觉，大卫在睡觉、在床上默想、这些伟大的真理、默想上帝的奇妙，上帝的伟大，而他醒的时候，醒着的时候他想到，哇，这个上帝整夜都在眷顾我、啊、上帝整夜都在看顾我、啊、所以大卫醒过来的时候看到神仍然与他同在，死亡阴间不能隔绝神对他的爱，就算他到了人生的尽头以后神仍然爱他、啊、神仍然是他的神。所以大卫很想躲避神，走了一大圈到最后来到这一点，大卫知道神就是爱、啊、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知，我睡醒的时候神仍然与我同在。他的祷告到这一点有一个爆发点、哦、爆发点，为什么要躲避神呢？因为他胜不过心中的那一种愤怒、哦、他的、这边就讲到说，神啊、你必杀戮恶人。哇， 他心中一定有一些的、愤怒啊，是他解不开的，所以他想要 躲避神。但是到他这里他把心中的愤怒说出来了，说出来了、哦，大卫一生啊有许多的征战，少年的时候、他、这个扫罗王的时代，少年、非利士人一直欺负以色列人、哦、那大卫青少年的时候，大卫就、 就是自告奋勇，好、哦、要去战那个巨人哥利亚，好、哦、非利士人，好、哦、非利士人一出现呐、啊，以色列百姓就逃跑，以色列的精兵就逃跑。那大卫他自告奋勇，他就站起来，好、哦，然后他的讲的这个巨人哥利亚哦，他就骂阵，好、哦，他就羞辱以色列人，好、哦，以色列的军兵啊，国王，他又羞辱以色列的上帝，好、哦，以色列的上帝。所以呢，大卫他有一句名言，哈、哦，在撒母耳记上17:45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哦”好，这句话我们很熟，对不对？好、哦，这是大卫哈、哦，当刚开始的时候，当大卫当王之前，哦、他又大一点哈。哦他被高为王，但是扫罗王还在，然后呢他就被扫罗王追杀。当时候大卫骁勇善战，面对非利士人他每战必胜，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7这个妇女们说大卫这个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王就发怒了，扫罗王就更恨他，然后呢就追杀他。刚刚我讲了一个例子，那大卫当王以后又有征战，他的儿子叫做亚撒龙起来叛变，当然大卫可能因为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他承担他的后果，他到了人生的尽头，发现自己无路可逃啊，没办法逃避神，他现在来到上帝的面前呼求，求上帝帮他清理这些恶人、哦、那因为他们说恶言，这边讲到说因为他们说恶言对，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哦、那大卫知道他的仇敌其实就是上帝的仇敌、哦、那大卫呢、他这个时候将他的仇恨交给上帝、哦、让神来处理、哦、那、所以他就再一次的向上帝祷告、哦、最后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哦、预备来，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哦，做永生的道路。好，这边又再次的出现监察。好，前面已经监察过了，对不对？好，但是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在默想的时候，到这个时候他要再次求上帝监察他。好，看在我里面有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跟随上帝的大卫到现在，他仍然要上帝来监察他，要上帝来试炼他，让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他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更新改变、哦、大卫很想找一个地方、可以离开神，但是他到最后他发现没办法、哦、没办法离开神，神不只认识他，连他的生命也是上帝所造的，他一生走过的每一个意念上帝都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大卫求主对付自己的心思意念及生命的罪，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能够不断的前进。新约圣经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心中动怒恨人就是杀人，我们起的淫念就是犯的淫乱，犯的奸淫罪。那大卫蒙神喜悦，因为他知道神不只喜悦他的他这个人，神也愿意来洁净他、哦、让他能够去胜过生命当中的黑暗、哦、最后、哦、我的结语、哦、就是这两节经文、哦、心是谁人知，如果没有诗篇、我们、看不见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看不见大卫的内心世界，在这篇诗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的内心、哦，我们也看到大卫他自己在反省他的 内心、啊、大卫成为我们的借镜，他的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学习，原来神的话是可以光照我们的， 可以更新我们的，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那神的话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来回应上帝。大卫跟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可以很直接的对话，一点点不陌生。当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一篇当中的默想祷告，其实也在帮助我们为我们打开 一扇门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跟大卫一样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祷告。心事谁人知？我们的心事上帝都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仇恨神都了解而且上帝乐意帮助我们来化解我们心中化解不掉的，不管是心事也好，或是心病也好喜怒哀乐仇恨也好，上帝都愿意帮助我们来化解。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宝贝的诗篇。主啊，我们愿学校大卫，让他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他的赞美成为了我们的赞美，他生命的改变成为我们生命的改变，荣耀归给上帝。大卫后来大大被上帝来使用，主啊，我也愿你兴起在座的每一个人被你兴起，大大的为你所用，好像你使用大卫一样。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